我们翻到以赛亚书第53章，第四节，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第十节，耶和华却定义将他压伤，使他受痛苦，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他必看见后裔，并且延长年日，耶和华所喜悦的事必在他手中亨通，他必看见自己劳苦的功效，便心满意足。有许多人因认识我的义仆得称为义，并且他要担当他们的罪孽，所以我要使他与伟大的同分，与强盛的均分裸物，因为他将命倾倒以至于死，他也被列在罪犯之中，他却担当多人的罪，又为罪犯代求。好，我想我们的圣经暂时就读那么多。那今天下午呢，我们要继续来看敬虔的奥秘，神在肉身显现。我们特别讲到主道成肉身的时候，我们注意到他的生怎样是一个矛盾，似乎的矛盾，他的长也是成长，整个的过程也给我们看见有许多似乎的矛盾。那么现在呢，我想我们来看的很重要的一点，我们的主一生最重要，他的死，他生下来就是为着要死，他的目的就是要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所以当然他的死是与众不同的死，他的死绝对不是教主的死，他的主死乃是救主的死。不过这里我们要稍微小心一点，因为我们讲到了敬虔的奥秘，我们讲到最后要应用在我们身上。我有一件事我们要记得，当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完成他救赎的工作，当他的死是救主的死的时候，那个死我们没有一个人有份的，因为我们的主独自的为我们完成了十字架救赎的工作，没有一个人可以参与其中，没有一个人可以分担一点主的痛苦，他是独自的在那里为我们尝尽了所有的苦悲。我们讲到他死的时候，我们要注意有一部分我们知道我们是没有份的，那个死是救主的死，但是呢，有一部分我们可以交通于他的十字架，所以等一等，我们一定要把这两方面把它分开了。那么讲到救主的死的时候，很明显的也是一个似乎的矛盾。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都知道十字架呢，可以说是爱和恨交集的地方。十字架是人恨神恨到了最高点，那是十字架。但十字架也是神爱人爱到了最高点。所以爱跟恨能够居然能够交集，它的交集点就是十字架。所以主耶稣的死，一面给我们看见人恨神有多深，另一面给我们看见人爱神爱人有多深有多深。所以当我们讲到十字架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回到十字架的故事。大家都知道十字架分成早晨，我们的主是9点钟为我们钉十字架，然后呢3点钟他断气，所以总共是6个钟头，前面3个钟头和后面3个钟头。那前面3个钟头他一被举起来，他第一句话就是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我们曾经说过，在所有的刑罚里面，十字架的刑罚是最残忍的。十字架的痛苦到一个地步，所有经过十字架的人最后一定要咒诅，他的咒诅的目的就是减轻他的痛苦。但是呢，你看见我们的主没有一句咒诅的话，他反而能祝福那些把他钉在十字架上的人。所以我们的主他第一个祷告，他第一句话就是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 他们不知道，是我们这些罪人把主钉在十字架上。现在主为我们祷告说，父啊，赦免他们。那现在有一个很严肃的问题，这个问题就是十字架的矛盾，这个问题就是救主的死的矛盾。为什么呢？现在我们要问说，如果父神真的听了他儿子的祷告，他到底听还是不听？当然我们的祷告神可以不听，但是我们的主在十字架的祷告神能够不听吗？他明明的说，这些钉他十字架，这些把他撕碎的人，这些人把他拆，这些人要置我们的主于死地的人，你看见他们像犬类一样围绕着我们的主。当我们的主真的被举起来的时候，那弟兄姊妹，你想想，当他最痛苦的时候，他里面很自然能流露出一句话，那句话没有别的，那句话乃是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那现在问题就是，神要不要认真听他儿子的祷告？这回他儿子认真的祷告，因为他在天地之间，他为所有把他悬挂在天地，所有定他十字架，所有说定他十字架，定他十字架，除掉他，除掉他。所以当你听见这许多的声音，当这些声音代表你和我这些千万罪人的声音，当应付反抗的声音传到主耶稣的耳朵里面，现在面对着千千万万的罪人，这些罪人还不光是因为犯了撒谎的罪，犯了这个罪那个罪，不是的，他们现在所犯的罪乃是他们弃绝神所给他们的礼物。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些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弟兄姊妹，这些人说，除掉他，除掉他。所以我们知道，就当他面对这些拒绝他、弃绝他的罪人的时候，他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那么弟兄姊妹，我们的神到底要不要听他的祷告？当然要听他的祷告。但是有一个问题，如果我们的神就是因着他儿子的祷告，他就赦免了我们的罪，神是充满了爱，但是神不义，明白吗？因为家有家法，国有国法，这个宇宙所以能够维系他的秩序，就是因为神不只是爱的神，神也是公义的神。因着他是慈爱的神，所以神不是烂好人，不是没有原则的爱，他有原则的爱。你看见说，为着叫天地之间充满正义，为着在天地之间充满正气，为着要维持整个宇宙的秩序。弟兄姊妹，我们要记得，神不只是有爱，神也有公义。如果现在爱我们，然后神说好了，我就赦免他们所有的罪，就让他们走吧，没有错，神对我们充满了爱。但是问题我们要问说，神的公义在哪里？所以今天神做任何一件事，他要满足他的爱。他为什么，他如果听他儿子的祷告，那当然满足了他的大爱，你看见吗？因为神爱人爱到最高点，因着他儿子的祷告，结果他就赦免了他们，好像从此以后他们好像没有罪一样。弟兄姊妹，没有错，他是满足了神的爱，慈爱，但是他没有满足神的公义。而神的慈爱和神的公义刚好是两极的，这两样东西永远不可能相遇。爱要求神释放我们，但是公义要求我们被定罪，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所以每一个犯罪的人一定要落在神的审判之下，他一定要偿清所有罪的债务。所以因着这个缘故，弟兄姊妹，你想想看，如果神真的听了他儿子的祷告，就这么无缘无故的，就平白的就赦免了他们，他们就白白的称义，没有错，神是满了慈爱，但是神不能说他是公义的神。所以为着要彰显神的公义，为着要彰显神的慈爱，那么怎么叫两极？一个是神的慈爱，一个是神的公义，一个在南极，一个在北极，这两样都永远不能相遇的。现在感谢神，一个神的聚会，他们能够在十字架上相遇。爱如何与恨相遇？神的慈爱也和神的公义也在十字架上相遇。 所以这就表明神的智慧。感谢神，十字架乃是神表示他爱，表示他能力的地方。你看见他爱我们爱到一个地步，他的爱是无限的爱。但另外一方面，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怎么神怎么样能满足他的公义？所以在这里你看见吗？十字架就是那个办法。十字架可以说是神叫爱，可以说神叫神的公义和他的慈爱相遇的地方。所以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你看见吗？如果光是听见他儿子的祷告，就赦免他们，就可以不要有第二段，就没有12点到3点钟的事，神就可以赦免我们，神可以无罪地释放我们。但是我们要问说，罪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今天我们这些罪人，我们顶撞了父神，我们顶撞了天法，我们是要问说，我们是不是就这样的就可以自由自在就离去呢？不能。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弟兄姊妹，这就是为什么十字架不光有前三个钟头的故事，前三个钟头我们的主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虽然有十字架的痛苦，虽然有十字架有十字架的折磨，但是我们的主与父之间仍旧有最亲密的交通。他虽然痛苦，他仍旧能为我们这些罪人祷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天上的父没有可能不听他儿子的祷告。但现在我们要问，神怎么可能听他儿子的祷告而又能满足父神的供应？所以因着这个缘故，弟兄姊妹，就有了从12点到3点钟的事情发生。我们才听见从12点到3点一开始有一个呼声，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现在主耶稣仿佛不是站在儿子的地位，现在仿佛他站在人子的地位。所以当所有你和我的罪都归在儿子身上的时候，神焉念不堪他的儿子。所以我们的主就呼天唤地说，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弟兄姊妹，我们有一件事要记得的，头三个钟头是人把我们的主钉在十字架上，后面三个钟头是神把他钉在十字架上。如果光是人把他钉在十字架上，这只是逼迫，没有救恩。如果那样的话，弟兄姊妹，你看见是因为犹大出卖了我们的主，然后比拉多代表罗马判定主耶稣应该钉在十字架上，但是实在说来，他是呼应那些广泛的呼声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那么请我们记得，如果光有这一段的话，不要忘记没有救恩。所以有的人问一个问题，就到底犹大他今天就是因为他卖主了，所以我们这人 才有十字架，所以我们才得救啊？不要弄错了。今天有的人替犹大起命说，犹大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如果不是因为他把主卖掉了，我们今天就不可能得救。这话是错的。为什么？因为光是比拉多跟犹太人联合起来，光是犹大卖主，弟兄姊妹，不足以成功救恩。这个救恩所以能够成功，就十字架不只是人把它钉在十字架上，十字架也是神把它钉在十字架上。那么全本圣经里面什么地方告诉我们说神把我们的主钉在十字架上呢？那就是以赛亚书53章。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真的看见现在不只是主，不只是人把主钉在十字架上，人把主钉在十字架上就告诉我们说人恨神恨到了最高点，这个不是救恩。但是感谢神，因为神爱人爱到了最高点，你明白吗？虽然是石头上去，但是那个反应乃是爱的反应。从前农夫啊，有的时候看见那个猴子啊在树上玩耍，所以他们就想了一个办法，采苹果的办法。所以下面的人用石头来丢，就丢这个丢这个猴子，猴子就有样学样，结果他就摘了苹果就往下丢。所以那个场面是什么场面呢？是石头上去，是苹果下来。十字架的故事就是石头上去， 苹果下来。所以弟兄姊妹，现在神爱我们爱到一个地步，弟兄姊妹，他能不能就说我赦免了他？不能，我们不能。所以这个时候他就决定让他的儿子站在我们的位置上，但他的儿子他的独生子，没有一个父亲舍得舍去他的独生子，但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都赐给我们。他什么时候把独生子赐给我们？不是十字架前面三个钟头，是后面三个钟头。所以这个时候弟兄姊妹，我们的神定义将他压伤，那时候神愤怒的杖就落在他儿子的身上，结果这永久的磐石就为我们裂开了。那个震撼所带来的结果，叫那个磐石裂开，然后从他肋旁流出血和水来。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问说，什么叫十字架？主是怎么死的？如果主只是前三个钟头，他的死可能是殉道者的死，但是就后面三个钟头，证明说他的死乃是救主的死。所以弟兄姊妹，现在让我们明白一件事，看见吗？十万个犹大也不能够帮助我们一点，关于救恩不能帮助，比拉多也不能帮助一点，这些人最多恨毒拔毒送上十字架。但是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所以能够蒙恩得救，就是因为在十字架上，当我们的主站在我们的位置，所有你我的罪都在主的身上的时候，你看见神看见从亚当一直到人类最后所有的罪都担当在主耶稣的身上，那个黑暗他掩面不看他。所以难怪我们的主就呼天唤地说，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就在那个时候弟兄姊妹，你看见神愤怒的杖就落在他的身上，所以他说我可了。最后他说成了。什么叫成了？意思就是说他拿起神愤怒的杯，他完全喝尽了，然后倒过来一滴都没有剩，为着拯救你和我，我们主尝尽了所有神愤怒的杯。弟兄姊妹，现在你再明白这个十字架的故事的时候，所以你看你们五十三章是怎么说的呢？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他的确是被神击打，现在不是人苦待他，现在神击打他。人击打他打不出救恩来，神击打他就打出爱来，神击打他就打出我们的救恩来。所以弟兄姊妹，你现在明白吗？很明显的，爱和恨是矛盾的，很明显的，神的慈爱和神的公义是矛盾的。但是感谢主，难怪钉十字架的基督乃是神的能力，乃是神的智慧。十字架神的能力到了最高峰，十字架神的爱到了最高峰。弟兄姊妹，地上宇宙里面有原子的能量，那个核子的能力是宇宙创造能力里面最大的能力，但是不要忘记，那个能力永远赶不上十字架爱的能力。那个爱的能力乃是宇宙中真正爱的能力，只有这个能力能感动你和我，只有这个能力能叫保罗能够悔改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所以弟兄姊妹，爱大的这个地步，你看见我们没有力量，爱大的这个地步，这个爱就征服了你和我。所以这个故事是什么故事？这个故事乃就是十字架的故事。那么在这个十字架上，你看见神的公义和神的慈爱就相遇。我们都知道有一个故事，讲到一个国王，他下了个命令，在这个国度里面，任何一个人犯了某一条律法，需要把两个眼睛放在一个盘子上。就很不幸，有一天他的儿子犯了这个法律，那现在全世界都在看这个国王，他爱不爱他的儿子？如果爱他的儿子，他不可能把他儿子两个眼睛挖出来。但是问题就是，如果他爱他儿子，他把国法放在哪里？公义放在哪里？ 所以如果他只讲公义的话，那么他的儿子两个眼睛一定要放在那个盘子上，那么我们要问说他的爱在哪里？连老虎都不吃自己的儿子，现在到了这个重要的关头，他明明是他的儿子，他为什么不救他一把？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正在两难的时候，他下一道命令到了刑场那一天，你看见全市全国的要看见，就是盘子上面有没有两颗眼睛。所以他就请刽子手把他儿子的眼睛挖出来放在盘子上，然后他也请刽子手把他自己的眼睛也挖出来放在那个盘子上。弟兄姊妹，现在盘子上是两个眼睛，一面告诉我们说这个国王爱他的儿子，另一面给我们看见他维持国家的法律，他维持国家的公义，所以在这个盘子上是两个眼睛。弟兄姊妹，这个不过是一点点的比方，给我们看见当我们的主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弟兄姊妹，你看见那个死是救主的死，救主的死告诉我们，我们的主不是烂好人，神不是烂好人，他为着爱我们，他付上了最高的代价，因为他满足神的公义。所以弟兄姊妹，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他舍不得你流血，舍不得我流血，总得有人流血，他让他的儿子为我们在十字架上血溅十字架，不止如此，他站在你和我的地位上，担当你的罪，担当我的罪。所以弟兄姊妹，十字架的故事是似乎矛盾的故事，正因着这个缘故，你看见神的慈爱和神的公义终于在世上相遇。所以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保罗能告诉我们说，犹太人要神迹，他们要的是能力，希律利人要的是智慧，但是问题就是在犹太人眼光来看，一个被钉十字架的人是最懦弱的人，对于希腊人来说，一个钉在十字架上的人是愚昧的人。如果你能够把你如果能把这个罗马帝国钉在十字架上，这就是有能力，如果你能把罗马帝国推翻，这就是智慧。但是弟兄姊妹，怎么样在犹太人，怎么样在世人眼中，我们的主钉在十字架上，他就是软弱，他就是愚昧。但是不，弟兄姊妹，你知道说十字架乃是爱到最高，能力到最高点，也是智慧到最高点。你要说宇宙的智慧到哪里去寻找？十字架。宇宙的能力到哪里去寻找？乃是十字架。所以圣保罗告诉我们说，有一个矛盾，那个矛盾是什么？人认为愚昧的十字架就却能彰显神的智慧，人认为懦弱的十字架却能彰显神的能力。所以保罗告诉我们说，神的智慧，神的愚拙总比人更有智慧，神的软弱比人更刚强。神怎么会有软弱？神怎么会有智慧？神怎么会有愚拙？神当然没有愚拙，但是不要忘记，十字架所说明的是神的愚拙，十字架所说明的是神的软弱。但是请大家记得，十字架所表现的似乎是软弱的，却是最刚强，似乎最愚昧的，却是最有智慧的。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请记得十字架怎样在我们主的身上是能力也是智慧，十字架在你我身上也是能力也是智慧。所以因着这个缘故，我们就能交通于十字架，明白吗？我们就能交通于十字架的苦难。因为这个缘故，在圣经里面不只讲了十字架的救赎，而且也讲到十字架的交通。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从表面上来看，我们的主似乎是软弱被钉在十字架上，似乎是愚昧被钉在十字架上，其实不是，他所代表的是宇宙中真正的能力还有真正的智慧。 所以到时候人间的智慧、世上的智慧和能力就要羞愧，就要褪色。弟兄姊妹，因为神的能力软弱总比人刚强，神的愚拙总比人有智慧。所以弟兄姊妹，什么叫十字架？十字架有一种能力叫做软弱的能力，十字架有一种的愚拙叫做智慧的愚拙。所以难怪弟兄姊妹，当我们的主挂在十字架上的时候，犹太人弃绝他，把他绊倒了，然后希律尼人也弃绝他。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却传钉十字架的基督。感谢主，弟兄姊妹，这是金钱的奥秘。我们的主是怎么死的？他的死乃是救主的死。但是我们要很小心，因为我们讲到了十字架的教徒，如果我们不小心的话，我们把真理就讲错了。请大家记得，没有错，讲到十字架交通的时候，所以圣经里面有几句这样的话：我的旧人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所以不止我的旧人是如此，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这叫什么？这叫做十字架的交通。十字架的救赎是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所以我们不必死了。这是救赎，他替我们完成了一切，而且不要忘记，这个工作他单独做的，救主的工作只有他单独做的。那么还有什么？那为什么有十字架的交通呢？为什么圣经里面说要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主？若有人要跟从主，要舍己，背起他十字架来跟从主。那为什么在主的话里面又说我们要交通于他的苦难呢？为什么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今天怎么样能够脱离罪的权势？那就是因为这个保罗明明告诉我们说，知道我们的救人和他同钉十字架。弟兄姊妹，主钉十字架的时候我们也在那里，神看我们这个救人好像什么呢？好像无可救药的东西一样。比方说吧，如果你袜子破了，那么如果只是破一个洞，你一定会去补它，是不是？如果你的袜子已经是空前绝后，你一定不会补它，你一定扔在垃圾箱里面。不要忘记，在2000年前，神看我们的救人就是空前绝后，怎么补都补不好的。你我对他有盼望，神老早就绝望了。所以当我们的主钉十字架的时候，你看见我们也在那里。因此呢，我们这个人，我们的肉体只配钉在十字架的，只配死，没有别的地方是更好属于我们的位置。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叫什么？这叫十字架的交通。那不止如此，保罗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那弟兄姊妹，这个也是讲到十字架的交通。那么这证明说，主的死有一部分是我们有份的。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主耶稣不是替我们死，所以主不只是为我死，那这个是十字架的救赎，但是主也如我死。意思就是说，我们不只是主为我们死，而且主不是替我们死，当主死的时候我们也在那里。所以不光是为我死，也如我死。那现在我们要问，什么时候我们的主是如我死？什么时候我们与基督同钉十字架？那么弟兄姊妹，这也是个矛盾，稀奇不稀奇？你看见吗？那么到底我们什么时候与他同钉十字架？是不是当他在那里说我可了？不是的。是不是当他在那里说成了？不是的。我们都没有份，我们通通没有份，乃是他说，父啊，我把我的灵魂交付给你。请大家记得，这是所有犹太孩子每天晚上睡觉的时候，妈妈一定教他这么祷告的：父啊，我把我的灵魂交给你，现在今天晚上睡了，明天就醒过来了。我们的主为什么有那个祷告？因为我们的主知道，他在十字架上不过睡了，三天以后他要醒过来。弟兄姊妹，他要成为死而不活出熟的果子。所以他说，父啊，我把我的灵魂交给你。结果圣经告诉我们说，他就断气了。请记得，我们与基督同钉十字架， 不是他说我可了，不是他说我成了。当我们的主在那担当我们罪的时候，我们一点的份也没有。在整个六个钟头里面，我们一点的份也没有。但在最后六个钟头，最后他断气的一刹那，是那个时候他死了，我们也与他一同断气。所以要记得弟兄姊妹，与主十字架不要忘记，十字架不是主要，不是叫人受苦。对我们来主来说，为着拯救我们，他受了许多的痛苦。但如果你与主同定十字架，不是说你也有份于他的苦难，没有这件事情。我们的主是单独的为我们受尽了所有的苦难，为了拯救我们。我们不配定什么，我们都是罪人，你再受一点的苦也没有用的。你看见每年到了这个到了苦这个受难节的时候，到了你又到菲律宾去，那这个天主教的国家，那么因为天主教国家，所以到的时候你看见那些强盗啊，那些这个流氓啊，可以说做罪大恶极的人，他们就背着十字架就出来了。然后有人就鞭打他们，就受尽了许多的痛苦，他们就多打打多鞭打一下，他们的罪就可以得了许多，他们罪就可以赎去一点。弟兄姊妹不要忘记，你打十万下十万万下，你的苦难不能够帮助你得着天的清算，不可能帮助你得着救恩，不可能的，就是。所以要记得，主在十字架上的苦难，我们可以说与他同定十字架，我们没有与他同苦，我们不配，根本就不配。因为整个六个钟头，我们的主为我们定在十字架上，他单独的为我们完成了救赎的工作。但是感谢神，就是在他断气的那一刹那，我们与基督同定十字架。所以同定的意思，基本的意思是断气，明白吗？意思是说，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我的那个犯罪的人，我的那个以自我做中心的我，已经老早断气了。所以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你相不相信主耶稣为你死？你相信2000年主耶稣的血不应该流干了吗？怎么今天还能拯救你呢？我们知道主耶稣的宝血永远有功效。你根据神的话，主说他为我们死，你相信了，救恩就临到你了。所以同样的，主说我与基督同定十字架，在主耶稣定十字架那个最后一刹那，我们与他同死了。所以弟兄姊妹，你要相信主的话。所以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就叫做十字架的交通。十字架的交通很简单，就是不再是我。弟兄姊妹，不再是我怎么可能呢？你这个人一定是断气的。什么是断气的？老早就断气了。但是今天圣灵就把那个事实就应用在我们的身上，所以你也承认那个事实，你就把十字架背在你的肩膀上。你背起十字架，就是对圣灵说，你的断案是对，是不错的。我们的主不止在十字架上，我与基督同定十字架，圣灵不止解释这件事，圣灵也把这件事用在我们的身上，然后你就从主那里又接过来，是他的十字架就变成了你的十字架。所以每一个人要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主。弟兄姊妹，你知道说，当一个人定十字架是家的记号，但当一个人背十字架的时候，有两个可能，一个可能是打叉的记号，还有可能是这样的记号。但是不管这样也好，不管打叉也好，很清楚的，我们这个人如果背起十字架，我们就让圣灵在我们身上打了个叉叉，把我们这个人完全否决。在学校里面，当老师改卷子的时候，如果问题答错了，就打个叉子，或者这样打个叉。因此呢，现在你看见吗？我们这些人常常会对神的旨意打了许多的叉。我们看见神的旨意，看见主耶稣要到耶路撒冷去，你看彼得就在他上面打了叉。你万不可如此，你要可怜你自己。如果我们的主真的可怜他自己，就没有我们的救恩。所以他不体贴神的意思，他只体贴自己的意思。彼得那一次的劝告是爱主的表现，但是主说撒旦陪我后边去吧。所以弟兄姊妹，连一个爱主的一个行动，连爱主的一个动作，都可能变成撒旦的工具。所以这个时候主说你是犯我教的， 什么意思呢？就是因为你把这个石头放在我脚前，结果我就绊倒了。但主能够绊倒，主不能够绊倒，因为主一绊倒，他就不能到十字架，一不到耶路撒冷就没有十字架，就没有十字架的救恩。所以怎么办呢？现在神有一个办法。现在你看见吗？所以后来主怎么说呢？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这什么意思，弟兄姊妹？所以现在你就知道十字架的奥秘，现在你知道敬虔的奥秘，你现在就知道不只有十字架的救赎，那是主自己做的，但现在有一个十字架的交通，明白吗？为什么呢？现在主要把十字架交通给彼得。那这什么意思，弟兄姊妹？很简单，因为如果你读加拉太书第五章的话，十字架是叫人讨厌的地方。所以保罗说，我如果仍旧受隔离的话，那十字架讨厌的地方就没有了。所以可见十字架是一个令人讨厌的地方。弟兄姊妹，我们要记得那个讨厌那个字在希腊原文是绊脚石，所以十字架永远做一个工作，把我们这个人绊倒了，明白吗？所以等到彼得背起他的十字架，那什么意思？圣灵就根据主在十字架上所完成的，明白吗？因为彼得不是在那里断气了吗？好了，现在圣灵就提醒彼得说，你不是已经断气了吗？所以你看不见你自己了。但问题现在在这里，现在你愿意会接受这个事实？如果你愿意的话，你背起你十字架什么意思呢？你就让十字架放在你的脚前，结果只要放在你的脚前，不是放在主的脚前，放在主的脚前，主要被绊倒，神的旨意就完了。但神的旨意不能完，神的旨意不能完，但彼得可以完。神的旨意不能倒，彼得可以倒。是谁叫彼得倒下？是谁叫彼得断气的？弟兄姊妹，你明白吗？在2000年前，彼得已经断气了。现在今天，彼得还活生生的活在这地上，但是要相信圣灵在他身上所做的。所以这个时候，如果彼得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主，弟兄姊妹，他让十字架变成他的绊脚石。结果弟兄姊妹，他本来要绊主的脚，他本来要绊神主旨意的脚，他对神的旨意打个叉叉。结果当他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主的时候，你看见吗？神对彼得打了叉叉。如果彼得倒下了，神的旨意就同行。所以弟兄姊妹，教会最大的难处不是别人，是我们这个人。所以弟兄姊妹，如果在进教会以前不让十字架把我们这个人完全绊倒的话，你看见吗？我们会去做绊倒别人的事。很多弟兄姊妹被我们绊倒了，很多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不来聚会了。为什么？我们这个人没有让圣灵彻底的绊倒。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道理我们都会讲，但是感谢主，这里给我们看见不只是十字架的救赎，还有叫做十字架的教导。所以现在我盼望弟兄姊妹明白，讲到主的死，一部分是救主的死，那是没有疑问的，我们的主做了我们的救主。另一方面是救主的死，但是不是救赎的，主还是拯救我们，因为主要拯救我们脱离我们的自己。所以2000年前他就把我们放在十字架上，我们就已经犯气。所以弟兄姊妹，十字架对我们来讲是个拯救，不要忘记十字架永远是拯救的意思。但是你要记得，主做救主的死，为我们担当，为我们完全救赎，那个死是他担当一个人做的。但如果我们的主是如我而死，如果我们的主真的叫我们与他同定十字架，弟兄姊妹，这也是拯救，明白吗？本来我们就可以自己来做中心，结果现在呢，你看见神借着我们十字架的交通，把我们自己置于死地，我们天天被杀，我们天天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主，天天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弟兄姊妹，你越经历基督的交通，叫神的旨意就越能够同行，然后呢，很自然的，我们这个人生命自然就长大了。所以弟兄姊妹要记得，这是指着十字架的交通来说的。
而十字架的交通有一个很重要的秘诀，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能，就是死在我身上发动，生就在别人身上发动。你记不记得这是保罗讲的？保罗讲的，有这宝贝放在这瓦器里，我们叫基督呢像宝贝一样，我们就像瓦器一样，但是呢有这宝贝放在这瓦器里，基督既然在我们里面，要显出莫大的能力。但有一件事我们要，有一件事我们要知道的，就要知道的。保罗后来怎么说呢？保罗说，死在我们身上发动，结果耶稣的生在别人身上发动。这什么意思？意思就是说，当你把生命分给别人的时候，在我们的身上，一面是生，另一面是死。生的是别人，你把生命供应出去，但是等我倒出去的时候，我这个人好像死了一样，好像什么也没有了。弟兄姊妹，等到我真的把什么都给出去的时候，我什么力气都没有了。当母亲生下一个孩子的时候，那是他一生用最大力量的时候，他呼天唤地，所有的力气通通用尽了，最后孩子终于诞生了。所以弟兄姊妹，等到母亲真的把孩子生下来的那一刹那，他好像死去了一样。弟兄姊妹，他所经过的苦难不是他当得的苦难，这个苦难因为他成熟了，这个苦难因为他做了母亲了。他如果要把生命分给他的儿子，弟兄姊妹，他所经过的苦难乃是生命，乃是惨难，把生命分出去，这不叫做罪有应得的苦难。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叫做什么？这个叫做十字架的交通。按理说这怎么交通的？非常的清楚，我们不是说过了吗？你看看我们主生命成长的过程，指的是人子生命成长的过程，怎样从怎样从这个伯利恒，怎样从马槽，然后经过哥哥他，然后最后终于达到宝座。我们看见他生命成长三个阶段，但是不要忘记，等到他在黑门山上或者在变化山上，他要出去要升天的时候，结果为着你和我的缘故，结果他不肯升天。那彼得不是说让我们打三座棚吗？为什么？因为那个时候祝棚也近，等到祝棚就近的时候，那就是葡萄成熟的时候，那也是橄榄成熟的时候。所以主耶稣到了黑门山，他的生命就像一串一串的葡萄一样，等到葡萄成熟的时候，那是葡萄一生最荣耀的时候。他说等候的就是这一刻。但是弟兄姊妹要记得，神对于葡萄的旨意不是他的果子。你看见，如果你去读圣经，尤其读到这个士师记第九章，神对无花果树的旨意不是它的叶子，是它的果子。神对橄榄的旨意不是它的树干，虽然很多人有带回了很多的纪念品，但是神对橄榄的旨意那是要让它压成油。神对葡萄的旨意是要它变成酒。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吗？我们的主到了黑门山，他的生命成熟到一个地步，他的工作成完满到一个地步，他可以从那里就升天了。他应当如此，他理当如此。如果他不升上去，谁能够升上去呢？但是弟兄姊妹，他除了要钉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整，为着要把，为着要为我们解决罪的痛苦，为着解决罪的问题，那是救赎的工作，但是不要忘记他那个成熟的生命他要分给别人。那么葡萄怎么把他成熟的生命分给别人？这就是为什么葡萄需要经过酒榨。当葡萄经过亚酒榨的时候，弟兄姊妹，你看见那个葡萄慢慢就失去它的形状。它成熟成长不就是为了那个骄傲的一颗吗？当你看见这个生命的丰满，当画家看见一串一串的葡萄，这个不是刚好是他们画的模型吗？有什么成，有你怎么样去形容一个生命成熟到一个地步，好像能够滴出水滴来，不是像一串一串葡萄一样吗？但是弟兄姊妹，等到葡萄在 以酒榨里面失去他的荣耀，失去他的美丽，有手来摘他，有脚来践踏他。当他体无完肤，当你看你，当你觉得你好像认不得他，弟兄姊妹，结果他好像失去了他的所有。就在同一个时候，那个酒就从大的亚酒池就慢慢流到小的亚酒池。到了冬天的时候，不管多寒冷，每一个家庭都能有一杯的葡萄酒，都能从那里得到温暖。但是葡萄树呢，它的枝和干却躺在冰天雪地里面，好像被人遗忘了。是不是从此以后它不再开花结果？不是。到了第二年春天的时候，它又重新放绿，它又重新成长，又重新发苗，然后又是一串一串美丽的葡萄。但是最后呢，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估量一个人的生命，不是他喝了多少的酒，乃是问他倾倒了多少的酒。所以弟兄姊妹，当葡萄变成什么也没有的时候，他的确把生命给出去。葡萄可以这样说，死在我身上发动，生却在别人身上发动。弟兄姊妹，明白吗？因为这个缘故，我们就不能从那里生，因为我们的主一定要经过无情的亚酒榨。如果他不经过无情亚酒榨，我们是蒙拯救，我们是一个圣洁的人。但是因此呢，他所要的是要把他荣耀的生命分给我们。但是要记得，要把荣耀的生命分出去，必须要经过苦难。这种的苦难不是赎罪，因为你我不是因为罪的缘故，这种的苦难因为我们的主要把他生命分出去。大家还记不记得把水变成酒的故事？那么你记得当你读约翰福音第二章的时候，我们的主果然把水变成酒。那么弟兄姊妹，大家都知道一件很稀奇的事，就是我们的主把水变成酒，他并没有推翻宇宙这个定律，没有的。为什么他可以把水变成酒呢？因为他是真葡萄树，明白吗？就是因为真葡萄树，所以呢他能够把它，就能够经过它，结果呢你看见就能变成酒。那为什么呢？因为葡萄树向来所做的事就是我们的主内心所做的事。当神创造葡萄的时候，他乃是根据真葡萄树来创造，那个模型就是真葡萄树。所以将来这个葡萄的故事就是真葡萄树的故事。所以请大家记得不要把它倒过来了。那么真葡萄什么故事？你就看看葡萄树的故事就可以了。葡萄树你记得吗？等到它慢慢的发绿，然后慢慢的它这个有了苗，然后慢慢长大，然后它从空中吸取水分，从地里面吸取水分，然后最后呢你看一串一串又熟又美丽的葡萄。但是最后呢一定要经过亚酒榨，所以这些水呢经过亚酒榨就变成酒。每一个葡萄树的故事都是把水变成酒的故事。但是不要忘记，在神的创造里面需要四个月才能完成。但是因为主耶稣是真葡萄树，他是神的儿子，所以当这个水经过真葡萄树的时候，在几万万分之一秒之内，结果就变成水了。所以证明他是神的儿子，一点都没有错。但是问题在这里，主对他的母亲怎么说？他说：“夫人，夫人，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的时候还没有到。”弟兄姊妹，今天你所看见的葡萄树不是假的，是影子。所以他挤出来的葡萄酒也不是假的，不过是影子。我们的主来到地上，他真正要把美酒，美酒就是指的喜乐来说，带给全世界。所以弟兄姊妹，一个正缘故，他第十字架，他的地真葡萄树是真的，他的酒榨也是真的，他经过酒榨的痛苦也是真的，他经过酒榨的苦难也是真的。所以弟兄姊妹，什么时候时候到了呢？那个时候说还没有到。你怎么说时候到了？为什么他们要把水变成酒呢？因为他们告诉他说他们没有酒，他们的酒用尽了，酒用尽了，那么现在当然你要把水变成酒。但现在主耶稣说我的时候没有到，为什么？ 因为这个世界的酒还没有用尽，明白吗？所以主要在等等等等到有一天这个世界的酒真的用尽了，那就是他把水变成酒的时候。所以你读圣经读到约翰福音十二章，结果你听见有几个希利尼人希腊人说我们要见耶稣，他们为什么要见耶稣？他们不是苏格拉底门徒吗？他们不是柏拉图的门徒吗？他们不是亚里士多德的门徒吗？他们不是根据这些哲学要把人间变成天堂吗？他们做来做去做了500年了，人间还不是天堂。到了他们山穷水尽的时候，他们说我们要见耶稣，意思就是说世界的水世界的酒已经用尽。弟兄姊妹，那个时候主耶稣站起来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什么意思？就是我们主进到这个无情的酒榨，十字架就是那个无情的酒榨的时候到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的主为我们钉十字架，不只为了拯救我们，不只叫我们不犯罪，的的确主的十字架是要解决我们罪的问题。感谢主，我们不再在罪的审判底下。感谢主，你看见这是实在是奇妙的救恩。那同时因着我们与他同时，他要把我们从我们自己里拯救出来。你知道我们自己爱自己爱得不得了，我们每个人都有自恋的倾向，你信不信呢？你同样的一张照片100个人密密麻麻，你第一个就看到你自己，眼睛厉害吧。我记得有一次跟我那人呢在一起选照片，那么当然好的照片就留在一起，我觉得有的照片我照的蛮好的，就它是不好放在一边。那么有的呢，哎，我觉得不好，但是他觉得很好啊，就收起来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这个故事这个笑话就指的什么意思？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口里都说我们挂念别人，我们关心别人，但是弟兄姊妹，我们每一个人都不可能从我们自己里面蒙拯救。这个史伯克弟兄讲了一个笑话很有意思的，他说啊，有一个人，这个人呢就是这个只要一个弟兄站在讲台上面，他一定坐在下面，而且一定坐在第一排。那么然后呢，因为这个弟兄有一个习惯呢，就是他讲到了他从来不引经据典，从来不说这是某某人说那个人某某人说的。比方说吧，他比方说讲到这个麦子成熟的时候，他麦穗一直下垂的，那这谁说的？是盖恩夫人说的。好了，那么但是他讲的时候没有，他讲的这句话就变成他的话，那大家觉得很伟大，你看他有这样说那样说那样说，所以有个弟兄看不下去，说不行，我一定要戳穿他，我一定要告诉他，他讲只要讲一句不引的话，他一定要把他处处把他引出来啊。所以呢，这个时候呢，他就比方说像我刚才所说的，这个麦子成熟的时候呢，他一定是下垂的，然后他下面就立刻喊着说，这是盖恩夫人说的。然后等一等呢，他又讲了一些话，又没有讲出处，结果下面的声音说，哎，这个是达比说的，还有人说这是威斯利约翰说的。后来他实在受不了了，他说你给我住嘴，然后他说这是他说的，你看这一回是他说的，你看见吗？他自己就出来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每一个人都爱自己，所以十字架是个大的拯救，明白吗？十字架不是叫我们受苦，是要拯救我们从肉体里面，从我们自己里面拯救出来。所以我们要天天被杀，就是我们欢迎天天被拯救。所有十字架受苦的思想是我们中了天主教的毒，因为圣经没有这样的思想。要记得十字架乃是拯救，因为我们主钉在十字架上，所以那个十字架就变成了我们的生命树，是那个十字架，所有的十字架都是苦难，所有的十字架都是定罪，所有的十字架都给我们看见羞辱。但是感谢主，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十字架乃是我们的荣耀。所以弟兄姊妹，每次讲的十字架，记得是神的拯救。好了，我们今天不再落在罪里面、审判里面，我们上天堂不下地狱，这什么意思？这就是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拯救我们，脱离罪的审判。到了白色大宝座审判的时候，我们不需要经过了，因为我们已经蒙恩得救了。所以弟兄姊妹明白吗？这是什么？这拯救我们脱离罪的审判。但是谁叫我们拯救我们脱离罪的权势，叫我们可以不犯罪呢？弟兄姊妹，这就是我们如果看见与基督同死，实际上拯救我们从自己里面出来。虽然我们满身都是细菌，你可以是很健康的。为什么？因为你生命力旺盛，抵抗力旺盛，结果虽然你满身满嘴都是病菌，你可以非常的健康。 但什么时候你看，什么时候你没有睡好，什么时候抵抗力弱了，结果病菌就胜过了我们。所以弟兄姊妹，什么叫做得胜的生活，什么叫做成圣的生活，不是没有细菌，不是没有罪，不是罪根拔掉了，不是。感谢主，我们这些能够蒙恩得救是为了什么？不只是脱离了罪的审判，不再定罪了，弟兄姊妹，这是何等的恩典。但是更重要的，自从我们蒙恩得救以后，虽然罪同在没有脱离，但是感谢主，病菌还是在身上，罪还是肉体还是在，没有离开我们，但是我们可以胜过我们的肉体，我们可以胜过罪。弟兄姊妹，这个就是得胜有余的生活。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是十字架的拯救。所以要欢迎十字架，欢迎十字架，不要忘记这十字架是个拣选。欢迎十字架什么意思？欢迎十字架的拯救。有姊妹，你要说欢迎十字架，是叫欢迎十字架拯救。有的人把十字架跟车祸发生等号，你就不能说欢迎十字架，你不可能欢迎天天被天天有车祸，不可能的。有姊妹，这是错误的思想。你千万不要把十字架跟苦难连在一起，你要把十字架祸患连在一起，你要把十字架和拯救连在一起。所以你当然就要清那个十字架，清主的鞭，那个就是主管教的鞭，那个当然代表十字架的拯救。所以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现在我们明白了，当我们的主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你看现在他终于经过了压九尺。所以当他从死里复活，因为麦子落在地里死了，就接了许多的子民来，他的生命就分给了我们。所以弟兄姊妹，感谢主，今天呢，我们杯中，我要举起救恩的杯。这个救恩的杯是怎么形成的？因为我们主在十字架上失去了他的自己，好像他虽然完成了救恩的工作，但是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最后他是把他自己完全倾倒，那个爱那是倾倒的爱。感谢主，弟兄姊妹，那个苦难是不应得的苦难，那个苦难就是十字架的交通。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说我们要做工，今天我们说我们要供应别人，你以为多讲几篇道，你以为是都明白圣灵就可以供应人，没有，乃是当死在我们身上发动的时候，圣灵就在别人身上发动。所以巴不得主开我们的眼睛，在主身上是如何，在我们身上也是如何。所以现在我们明白吗？最后半年就是最后180天，我们的主怎样从黑门山一路走到哥哥他山，那条路是圣经里面所形容的十字架的道路。因为主一再告诉他的门徒说，我们上耶路撒冷去，上耶路撒冷去，那条道路就是十字架的道路。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主不止自己上十字架，他要门徒一同走这条路。但当然我们没有份于十字架的救赎，我们却有份于十字架的救赎。今天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这是主所做在十字架上的交通，他把这个交通交通给我们。所以什么时候我们不扣住自己，什么时候我们让十字架做更深的工作，结果你看见在我们身上也结出许多的子粒来。弟兄姊妹，当一粒麦粒落在地里死了，他经过了多少的黑夜，他经过了多少的痛苦，他经过了多少的无解和无奈，他在泥土里面，他好像看不见阳光，慢慢慢慢他的外壳腐烂了，慢慢慢慢他生命就释放出来了。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不是因着十字架，我们永远是那一粒。每一个人都珍爱我们自己的那一粒，每一个人都保爱自己的那一粒，但是永远是那一粒。想想看，如果我们的主那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他永远是神的独生子，他就不会率领众子进到荣耀里面去。弟兄姊妹，全宇宙都观赏这个唯一的独生子，现在整个的画廊，整个的宇宙的博物馆，就是那么就是神的独生子，你只能望洋兴叹，你只有远远的观看。但是感谢主，我们的主他是独生子， 现在他要领众子进到他荣耀里面去。我还记得我父母刚刚生我的时候，我们是当然是一个人，所以我的母亲常常告诉我说，我那时候很幸福啊，是坐在龙眼树上吃龙眼。如果我的树龙眼，我家里的龙眼树有多少棵龙眼，每一棵龙眼都是我的。但等到我长大了，慢慢有七个兄弟，等到我们在中心新村的时候，那个时候妈妈从市场里买回来总共七根香蕉，我们一个人只拿了一根香蕉。所以弟兄姊妹，比起我做独生子和做长子，那个遭遇是不能够同日而语。当我独生子的时候，整个的树，整个的龙眼都是我的。但是呢，现在有一种痛苦叫做成长的痛苦，这个痛苦是要和别人分享的痛苦。本来是整个树都是我的，现在呢，七根香蕉只分到一根香蕉。但是不要忘记，因为我是堕落的人，所以我舍不得，觉得怎么只有一根香蕉。但是要记得，我们主的生命就是这样的生命，那个生命是倾倒的生命。那么现在问题就是，这个生命怎么倾倒出去？一定要经过保带，好像母亲要把生命分出去一样。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你现在不只明白主耶稣一生，你也明白了保罗的一生。保罗不是说吗，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那如果现在保罗天天的生活是基督在他里面活的话，那么有一件事我们肯定的，就是那他生活的模式一定不是保罗的模式，一定是基督的模式。那基督一生怎样分成三段，保罗的一生也照样分成三段。不过基督的一生是30年、3年和半年，但是保罗的一生是11年、11年、11年，都是33年，稀奇不稀奇？弟兄姊妹，现在我们的主要把十字架交通给保罗，所以保罗就能把十字架的交通讲得最清楚、最明白、最透彻给我们。好了，弟兄姊妹，当你注意到这三个阶段的时候，虽然保罗是长了一点，但是不管怎么样，那个基本的原则是一样。头一段，头一个阶段，你看见我们的主生长在神面前，生长如嫩芽，像根出于甘地。他活在神的面前30年，你看见没有得着世界上的鼓掌，没有得着世界上的掌声，一点也没有。但是父的笑容永远是他生长的原因，成长的原因。弟兄姊妹，我们的主就这样过了头30个沉寂的30年。主是如此，学生不能高过先生。感谢主，弟兄姊妹，保罗也是如此。头11年，他不要忘记，就着他的恩赐来讲，他为什么要隐藏11年？3年在阿拉伯的旷野里面，然后8年在大树，我们不知道他做了什么，我们只知道他隐藏起来。我们怎么知道呢？因为后来巴拿巴去找他，那个找那个字在原文里面好像找珍珠一样的找，你要到海的深处，你要好不容易能找到他。因此呢，彼得保罗隐藏起来了。保罗那11年可以说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也像根出于甘地。然后神就把生命的水闸就打开了。我们的主怎样经过30年，生命水闸一打开，生命的水到处的涌流，3年之久结果累累。保罗也是一样，结果11年之久结果累累。有3次的环游古道，他所到的地方，弟兄姊妹，你看见生命就活了，许多人就蒙恩得救。他真是结果累累，他可以说走遍了半个欧洲，整个的小亚细亚，他所走过的道路乃是地球赤道的1/2。不要忘记，那个时候条条大路通罗马，罗马的大道总共有多长呢？是整个地球赤道的4倍。而保罗为着基督的缘故，走遍了天涯海角，弟兄姊妹，就在那11年之内，你可以看得出来，他为着要赢得基督，他走了每一个角落，不只是水海路，不只是陆路，还有水路，许多人有江河的危险，有道德的危险。你如果仔细 读保罗的故事的话，你就知道第二个11年可以说是结果累累。到了一个时候，弟兄姊妹，特别在以弗所的时候，他的有宽大的门为他打开，然后呢他写信，那个时候他的立定志向说我要到罗马去。为什么他写信给罗马教会说，在这个地方，在这个哥林多那一带，再也没有地方可以传扬了。意思是福音已经传遍了。你知道吗？在保罗以前还有一个人说过类似的话，就是亚历山大。亚历山大征服了那个时候的世界，两年之内征服了那个势如破竹一样。然后他在帐篷里面就哭了，将军问他，你为什么哭？他说我哭，因为从此以后再也没有世界可以征服了。保罗说同样的话，你看见吗？现在为什么他在罗马去？因为再没有地方可以，再没有，我福音已经传遍了。所以你看见说，那11年真是结果累累。到了那个第二个阶段，第二个11年尾声的时候，你看见保罗一共写了，总共加在经文写了6封书信，帖撒罗尼迦前后书，然后罗马书、加拉太书，临前临后，弟兄姊妹，他的启示到了最高峰，他的生命到了最高峰，他的用处到了最高峰。我要问弟兄姊妹，尼弗圣人曾经讲过一句话，他说一个人如果真的要被主使用的话，他最少要让主琢磨他、雕刻他20年。我们说太长了吧。今天如果你能够4年能够好好的，好像读研究院好好，然后应该就可以，神就可以用了。那么我们要问，尼弗圣经它的根据到底在什么地方？为什么他说20年？弟兄姊妹很清楚的，自从保罗在大马色路上遇见主，他那天应该主就可以用他了。所以等到他写罗马书的时候已经过了22年。所以不是吗？现在保罗是神手中最有用的，不要忘记，神花了20年来雕刻他，他的两只手真是有用，我们巴不得多几双这样的手，他两只手能赢得全世界归向主，我们应该多几双像保罗这样的手。但是稀奇的很，就在保罗预征中天的时候，结果神为他上了锁链。所以他一路上就提醒我们他的锁链。保罗应该是没有锁链，为了福音的缘故，他应该是完全自由，能把福音送到每一个角落。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就在保罗最有用的时候，神好像监禁了他？弟兄姊妹，这一双手是最有用的，结果呢，我们知道他不只是被监禁起来，而且最后的11年就是在死亡的阴影底下11年。为什么你学生不能告过先生？我们以为保罗写了6封书信，现在能够帮助全教会，真是不。你真的要把生命供应出去，弟兄姊妹，一定要经过救。所以这里给我们看的那条路乃是十字架的道路。所以弟兄姊妹，难怪当保罗被监禁在以弗所、在腓立比，起初的时候他挣扎，我们从他书信里面看得出来，但是慢慢慢慢他沉淀下来，慢慢慢慢他才明白过来。弟兄姊妹，他本来以为说神所有一切的旨意我没有一样避讳不传给你，他觉得神的旨意是这么多，神的旨意就是哥林多前后书，然后就是罗马书，就是加拉太书，然后就贴前贴后就完了。但是弟兄姊妹，神给他看见他可以更上一层楼，神给他的生命乃是超越的生命。当神把他监禁在监狱里面的时候，弟兄姊妹，好像蝴蝶要突破以前被监禁在茧里面，受了多少的限制，但是感谢主，那个蝴蝶的生命终于从他里面冲破了。所以弟兄姊妹，他能告诉我们说，那个能力，那个复活的能力，升天的能力，把他们，把保罗跟你和我带到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所以弟兄姊妹，同样的是福音， 但是你如果再来读以弗所，再来读哥罗西所，完全不一样。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明白吗？按人来看，保罗失去自由了，但是感谢主，如果那次保罗没有失去自由，很可能弟兄姊妹，你要记得他在耶路撒冷就献祭成功了。因为有很多人，尤其是雅各提醒他，你不要忘记，你不要出怒在这里的以色列人。所以既然你好像恶名满天下，你不如倒不如去献祭。所以他还等着祭司来为他献祭的时候，神已经等不及了。你明白吗？神一定要献祭他。一面有积极利益，另一面你就看见说宗教，你就看见说遗传所带给人，你看有你就会明白说遗传所带给人的那个拘束和捆绑不知道有多大。保罗是个明白福音真理的人，他知道说新酒要装在新皮袋里。弟兄姊妹，新酒不可能装在犹太教里面，但如果那一次保罗献祭成功的话，弟兄姊妹，你看见整个教会要回到犹太教，整个教会历史其实已经证明给我们看，人多么容易回到犹太教去。但是感谢主，今天教会乃是属天的，所以我们要记得，当保罗在监狱里面写以弗所书、哥罗西书的时候，现在我们才明白过来，头中间的12、11年，他脚所踏过的地方，那些人都蒙恩了。但是弟兄姊妹，我们这些人生在20世纪呢，我们这些人生在21世纪呢，我们没有见过保罗，那教会的路在什么地方呢？整个教会的历史给我们看见说，就好像保罗当时要回到犹太教了。但是弟兄姊妹，今天教会路在哪里？就是借着以弗所，借着哥罗西，我们知道是原来教会那是基督的身体。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吗？如果保罗要在教会，要在各方面来帮助我们的话，你看见他经过一种的苦难。弟兄姊妹，他常常用他的锁链来代表他的苦难。因为这个缘故，他能告诉我们说，死在他身上发动，生就能在我们身上发动。有多少次他祷告说，但是那个刺能够离开他。但他说，什么时候我软弱，什么时候我就刚强，所以我愿意夸我的软弱，让基督的能力来护庇我。保罗不光告诉我们十字架是神的能力和神的智慧，保罗经历什么叫的软弱是十字架的软弱，经历什么是愚昧是十字架的愚昧。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他能和他的主能够连接，主如何他也如何，他与主一同软弱。所以你记不记得哥林多后书里面有一句话，我们也是这样与他一同软弱。弟兄姊妹，所以现在你明白吗？为什么保罗讲软弱的愚昧，不要忘记这刚好是十字架的拯救。所以弟兄姊妹，最后我们看见说，保罗终于交点的时候，弟兄姊妹，他说交奠的时候到了，什么意思？交奠在圣经里面原来是指着旧约的时候，旧约的时候不是那个时候有献祭的事情，像燔祭，比方说，那么燔祭是整条牛献上的，或者是怎么样，反正就整个祭牲就献在祭坛上。但是献祭的时候呢，祭司要做一件事，就是拿一杯的葡萄酒。那这一杯葡萄酒呢，要倒在祭物上面。这一种的祭在英文叫 drink offering， 在中文叫做交奠，明白吗？所以弟兄姊妹，保罗说他要为主寻道，他交奠的时候到了。所以这就总括了保罗的一生。现在他终于要走到终点了。走到终点的时候，他没有说我要寻道，他没有这样说。他没有说我走到人生最后的一段，他没有这样说。因为他要综合他的一生，他的一生乃是根据主的一生。他最后给我们看见的乃是那一杯的酒。你看见保罗一生，弟兄姊妹，你看见我们的主怎样的经过酒驾，然后最后终于有了那个救恩的杯，我们能举起那个救恩的杯。那不止如此， 保罗为着供应出去，你看见吗？他头第二个十一年走遍了全世界各地，讲了许多的道，是给人帮助，但真正给人帮助的乃是那个酒所代表，那个酒，那一杯的酒就代表神在保罗一生的工作，经过第一个阶段，第二个阶段，第三个阶段，起初是婴孩阶段，然后呢是少年阶段，然后终于成长长成的阶段。所以弟兄姊妹，最后你看见吗？就像我们的主一样，最后呢就变成了那个葡萄酒。那么弟兄姊妹，无论如何保罗应该喝那一杯酒，但是不是，那杯酒不是为保罗预备的，那杯的酒最后要倒出去的。弟兄姊妹，我们的主为我们在十字架上献了燔祭，所以在十字架上有了赎罪祭的故事。不管什么祭，弟兄姊妹，主如果是赎罪祭或者赎愆祭，那代表他因着爱我们，因着救主为我们死，那弟兄姊妹，这是十字架的故事。但是不管怎么样，弟兄姊妹，不管是怎么样，今天我们的一生所代表的乃是那一杯的酒。所以到了最后，不是喝多少的酒，乃是倒出多少的酒。倒出有多少酒，就证明死有多少在我们身上发动，然后生在别人身上才能发动。所以弟兄姊妹，到了最后，保罗的奉献是什么样的奉献？虽然神在他一生工作所代表的就是那一杯的酒，现在最后他把那一杯的酒献在神的祭坛上，让他完全倾倒出来。弟兄姊妹，这个生命乃是倒出来的生命，就像他的先生一样，学生不能高过先生。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把主的故事，你把保罗的故事全部加在一起，这就是他所说的大在金银钱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亲爱的弟兄姊妹，神在肉身显现，在主的身上你看见神的荣耀，在保罗的身上你看见基督的荣耀和他的美丽。我们要问说，这个不是金钱的奥秘是什么？但是在主的身上充满了似乎的矛盾，在保罗的身上也是充满了似乎的矛盾。弟兄姊妹，他本来可以周游世界，他的世界变得小了，他的世界的周围只是一些坚硬的墙壁，但是请记得，就是那小小的空间是保罗把我们带到天上去的。所以我们要问，这是天上的还是人间？感谢主弟兄姊妹，什么叫做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感谢主弟兄姊妹，保罗在监狱里面，弟兄姊妹，天堂就在哪里，无论保罗在哪里，天就在哪里。所以弟兄姊妹，这就给我们看见那个金钱的矛盾，给我们看见说这里面有许多的矛盾，死在我们身上发动，这个生就在别人身上发动。虽然保罗身上带着锁链，在许多人身上完全得到完全的自由。弟兄姊妹，为什么别人得到自由？就是因为保罗他所经过的，当他把生命分出去的时候，你看见吗？许多人就得着了帮助。所以十字架不只是达到宝座的途径，十字架也是达到丰收的途径。保罗，我们可以说他第三个十一年所带来的丰收远远超过第二个阶段三次环游步道所带来的那个丰收。所以弟兄姊妹，像保罗这样能干的人，感谢主，你看见主是怎么使用他的。所以弟兄姊妹，最后我们可以这样说，保罗的的确确是磨成了神儿子的形象。所以弟兄姊妹，这叫什么？这就叫做金钱的奥秘。我们好不好？还是我们还是休息二十分钟吧，好不好？我们还休息二十分钟，然后我们再回来，有个简单的祷告。 亲爱的主，我们把这些话继续交在你的手里，我们求你把这些话深深地印在我们的深处。主啊，圣灵继续在我们里面说话，我们这样祷告，乃是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名。